习近平究竟喺度做紧乜嘢嘢？两位美国重要嘅中国问题学者发出咗呢个，佢哋认为所有外国投资者、公司、政府官员以及分析师都喺度思考嘅问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国际事务主任洛顿，亦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布兰切特，十月初撰文《政党政治推动习近平》，佢话基本答案就系、是。在中共二十大的筹备当中，他们看到习近平要提出的基本上是一条新的路线，一个新的纲领。洛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现时正在做的是提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激进的计划，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利用他来塑造人士，并且为他认为有理由继续担任中国领导人的世界提供一个新的习近平计划。从对网约龙头滴滴打车的数据安全调查，到视频游戏、教育培训、金融科技、食品配送、加密货币，以及最近的房地产领域，习近平又提出最高质量发展中共同繁荣的新的口号，似乎要采取行动解决早已经存在的严重不平等问题。这些监管活动的最终结果可能是需要时间检验，但是该篇文章说有一个相关的难题可以立即提出并且解决。为什么这一切现时发生？文章认为数据安全隐患、监管出现漏洞、严重不平等、人口红利用尽，这些全部都是中国的新的问题。因此对为什么为这一切现时发生的问题最令人满意的答案，就是中国的政治日历，特别是定于2022年秋季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文章中说，对于我们这些西方人士来讲，我们倾向于认为党代表大会是一个做出决定的地方，但是每个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从来不是真正做决定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一年里面完成。洛顿说，这个是解释为什么要在中共党代表大会前一年就展开如此密集的政策活动。洛顿表示，党代表大会前要决定的事情主要是未来五年的政治路线以及人士，被挑选的官员不单只是最高层的，而且是各个级别，从乡镇到县、地、省，一直是到最高领导层。洛顿在文章里面还说，为了掌握这个过程，精明的领导人经常在党代表大会前一年左右就推动重新调整的党的宣传以及政策路线，这个做可以是令到他们在人事斗争当中占据优势，强有力的政策指使领导人在提升他的支持者方面掌握主动权，他亦都可以对官员自下而上地进行基本忠诚度的测试。你参与不参与新的计划，火车即将离站，你必须要上车。这篇的文章以1991年至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为例，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党内保守势力抬头，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停滞，为了巩固改革的议程，他是警告当时的领导人，哪一个不改革，哪一个就下台。他的目的就是为了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做好准备，并且提拔一批国家以及省级的支持改革的领导干部。文章说，以这一段的历史为背景，可以窥见习近平当前在共同富裕的名义底下整顿某些经济部门的官僚主义以及政治逻辑，通过勾勒出一个雄心勃勃但又有些模糊的总体目标。习近平为了干部是设立了一个标杆，让他们在党的二十大之前表现出忠诚以及能力，采取主动并且正确解读习近平未来几个月的目标，有助于官员得到晋升。与此同时，这个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建立直接将他引导到党的代表大会上面的政策势头，从而积极主动地塑造2022年至2027年的政策主导方向。研究中共党代表大会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与历史系教授吴国刚表示， 这篇文章的长处在于是看到习近平近来施政举措背后的两大因素，一个是中共政治日程的关键期是在二十大之前，而不是在二十大本身，再一个就是强调习近平对于二十大的运作和中共党各官员作为一个体系的互动关系，而不单止就是着眼于习近平一个人来分析中国政局。今年五月，波兰特切特和澳洲学者马格莱格合写的《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报告认为，在任期满十年的时候，习近平并未有任何交班的迹象，如同他真心认为国家领导应该有序更替，这样亦只是能够到2027年或者是2032年的中共21大或者22大上面宣布退休。通过近十年的反腐运动、清除反对派以及是倡导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习近平被认为是已经成为了自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大权在握的他仍然是需要通过密集的政策重建过程来为明秋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做准备呢？洛顿对美国之音表示，首先他是要强调大家并不确定他是在党内最高层权力有多大，大家认为他的权力非常非常之大。洛顿认为他们的权力非常之大，但是我们是并不确定，当然他亦都不能够完全确定。洛顿表示，问题的关键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面是要获得的是一种完全前所未有的东西。他要求被任命为是第三个任期的领导人，有哪一个知道这个可能意味着五年后的第四个任期，或者这个意味着终身领导人。你当然知道这个是25年前邓小平领导下中共果断抛弃的事。因此洛顿表示，对于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他是确信习近平和他们的其他人一样预计他会发生，但是他不想让他是碰运气。洛顿说，习近平想要的是一个万民拥戴他破例上位的荣景，他想创造一个压倒性的场景，即是他必须要成为领导者，并且每个人都必须要参与其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制定一个确实有动能而且是有效的变革计划。如果2019年尾始于武汉继而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是没有发生，习近平进军二十大的处境亦都或者是会好一点，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国目前的外交、军事、政治、社会形势都未有给予习近平任何足以令他安心的前景。想一想另一种的情况，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习近平出席党的二十大的时候情况和一年前一样，他究竟指的是啲乜嘢佢治下取得嘅成就呢，以及佢需要超越任期嘅任何理由。洛顿仲话，佢嘅意思就是佢係唔清楚习近平是否真係取得非常之实质性嘅成就，但係佢无疑令到世界对中国产生咗怀疑，佢将中国嘅和平崛起变成咗更加具争议性嘅嘢。现时中国嘅大多数人可能確实会将此而归咎于美国，归咎于特朗普，认为他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部分。但是仍然有中国人在说，哎呀，这个真的需要制造一个如此敌对的国际环境吗？洛顿表示，他是当然不了解习近平是想些什么东西，但是有一件事大家是可以客观地去看，所有这些监管措施都有什么的共同点。大家都可以讲，看一看，客观来讲，这些措施每一项都加强了共产党的直接控制，加强了习近平的直接控制。所以洛顿认为，当大家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大家是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可笑。洛顿还说，人是倾向于孤立地分析这些监管政策当中的每一项。洛顿的意思就是，例如有人在这里谈论，你要知道习近平禁止儿童每个星期玩两个小时以上的电子游戏，这个不是好好吗？或者，但是大家是需要有更广泛的背景底下看待这个问题，并且看到很多新的政策同时在被采用，而他们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当中。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巨大的权力，它控制的社会资源份额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大很多。因此，在这个政府、这个党已经控制如此之多的情形底下，看到他们还要扩大膨胀的他的控制，扩大膨胀他的目标，这个、是一件非常之简单而且基本的事情。即是诺顿认为，这个应该是大家如何解读这些不同政策措施的一个起点。因此，习近平必须要确保在今年秋季推出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一项计划以及宣传的攻势，足以证明他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继续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正当的。这篇文章当中还指出，习近平如此果断地捉住政策以及监管的绳缰，是在发出哪一个老板的信号。事实上，大家都应该期待着从现时到十一月六中全会期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运动的增加，这个标志着党代表大会规划过程的正式开始。有理由猜测，习近平将会在会议上宣布一项新的党史决议，这个是自1945年以来共产党的第三次是这样做。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的七中全会上作出了中共第一份的历史决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在邓小平的指导之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个是中共第二份的历史决议。两份历史决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中共处于历史的转折的关节，以历史决形式通过清理过去的历史遗产，确立领导人的思想以及政治路线，由此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将中共带入一个新的时代。习近平领导新阶段已经是开始，他的特点就是习近平将会更积极地亲力亲为地日常的工作，而在功能上面，这个亦都意味着不断发展的国家驱动的大掌舵经济模型将会继续。习近平深信不疑的就是党是拥有引导整体经济的资源、手段以及经验。他进一步认为，就好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所能做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动市场经济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诺顿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论述政府掌舵或者是伟大的掌舵经济大约是在五六年前是开始。他说，当时很明显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政策正在是通过使用一系列的新设计工具全面实施以适应市场经济。换句话来讲，它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规划，但是完全不是老的苏联模式的和市场力量背道而驰的计划经济，而是一些具有技术革命目标的计划者。它们试图塑造经济增长并且是适应技术革命的方式，使用国家行为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的重要行为者，但是亦都使用资金以及税收减免以及其他的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工具。诺顿表示，令到他印象深刻而且现时仍然绝对如此的，就是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目标怎样超越了最初的简单高科技目标，变得更加广泛，在某些方面更加矛盾。现时甚至连家庭生活都被纳入习近平要控制的范围里面。习近平说，学生不应该承受这么多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就在几年之前，培养高科技技能以及采用高科技经济意味着的一切。诺顿问，国家要怎样指导对这些事情的选择并且加以控制，这个是他认为还有待观察的事情。对此，习近平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明确的版本。诺顿是一位专攻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1995年他在出于计划的成长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书当中就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缺乏远见的情况之下完成，它是自由放任以及政府商业激励措施试验的混合结果。它在10月1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报告当中，撰文揭示了中国如何从混合市场经济转变为是党和政府控制的大掌舵背后的六大因素。 今日是很明显，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有意在中国打造新型市场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政府和党的行为者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打算行使这种权力来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引导经济以及是塑造未来。洛顿和布雷切特都认为，习近平现时相信党是拥有引导整体经济的资源、手段以及经验。他进一步认为，就好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是可以推动市场经济朝着想要的方向发展。在大掌舵的经济当中，私营部门还有多少空间？现时还是有一年多的时间，事情已经是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洛顿表示，他想强调的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就是大家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所看到的对现有国有企业自上而下的控制急剧增加，党对民营企业是自上而下的控制程度是越来越高。洛顿说，这两种类型的实体都将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同的就是党现时明确地表示，他要国有企业成为政府的政策的直接工具，而15年前并非如此。15年前国有企业的被告知，你的主要工作是表现得是好像私营企业一样，尽可能高效并且以最大的限度提高盈利能力为行事之道。现时一切都改变，与此同时，过去对自治有某种期望的私营公司现时被告知，是的，你是自治的，但是你必须要听党委的说话。在大掌舵的经济当中，美中经贸关系将会如何发展？洛顿认为，现时双方都在互相望着对方。好，现时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更加诚实以及更加具有竞争性关系的基础之上。洛顿表示，大家仍然被如此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如此强大的经济纽带连埋在一起，虽然大家的谈论脱欧，当然这个有一点脱欧正在发生，但是总的来讲，这两个经济体从根本上并不是大规模脱欧。洛顿认为，美中经贸关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双方将会尝试更加密切地对互动是进行监督，并且努力确保至少不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洛顿的意思就是，中国已经是这样做，而且美国将会做更多，问题是大家能否将它做好，是否是有办法、有工具、有效地这样做。正当习近平展示强大监管控制的权力，挤压私营部门空间，很多的外资正在或者已经撤离中国的时候，一些的华尔街大公司却表示，他们看到中国的增长前景，有些是甚至敦促投资人对中国的投资应该是增加三倍。洛顿认为，这种的观察是过于简单，亦都是没有针对当今中国存在着的独特类型的政治风险以及其他类型的风险进行调整。洛顿说，大家是所看到的一套针对中国不同行业的不同做法，过去主要是由中方决定哪一些行业允许外国企业参与，现时美国方面亦都一点点地开始推动得多一点。当然你要知道，德国、日本以及南韩亦都有非常重要的利益，他们在塑造互动的方式当中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利益。所以洛顿认为，大家是可以预期这个已经是很复杂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继续对民营企业重手整顿之后，习近平又开始对中国25家金融机构展开调查。据《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暗示，其中甚至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关系密切的人以及是机构。洛顿说，虽然他无法证实是否会涉及王岐山，但是他认为这个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他表示，这个正在扩展到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真正被推动的领域，而且很多的高层政客以及是共产党官员亦都有相关的利益，所以他在政治上是更加敏感。其次，他亦都认为，习近平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推动金融反腐运动是不同寻常的举动，他会分散以及是破坏控制恒大金融危机的努力。所以洛顿认为，这个是一个是违悖论。大家都知道习近平非常担心风险，非常关注压制风险，然而在这处他似乎正在做一些至少在洛顿自己看来从经济角度来看实际上风险很大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